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早晨能够在基督的恩典里能够再有一些交通。今天主给我一个负担，而讲的信息是我们一切的供应由他而来。请弟兄姊妹看约翰福音六章十一节，约翰福音的六章十一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愿主来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有点祷告。父神，我们感谢您的恩典，今天你聚集我们，愿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灵，我们的生命，是在我们弟兄姊妹脚掌所下之地，你都赐给我们伟业。愿这个早晨你将你的话语打开，愿我们在基督的恩典里能够有美好的交通，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实际，愿你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这条属天的道路上，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朝着标杆直跑，要得到你在天上照我们所要得到的奖赏。颂赞荣耀都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这个地方主耶稣他行这一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前，他做了一件事情啊，十一节这里讲到，他就祝谢了。这三个字，祝谢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这一个神迹，在四福音书里头都有记载啊。但是我们感谢主，约翰这一个使徒，他把这信息更清楚透亮的把它讲出来啊。他讲到这是一个生命的粮，其他马可路加没有讲这，但是使徒约翰在主的他的恩典下，他把这话记下来了。他讲到主耶稣所说的这是生命的粮，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有关这一件事情啊。我们在看这件事情之前，我们看十三节啊，十三节，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的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所以这个地方不只是喂饱五千人，加上妇女孩子，还剩下那个饼，还剩下十二篮。所以这是需要我们来好好来思想，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主他说生命的粮，他要教导我们的功课。因为这个功课重要，所以四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个功课特别能够显出我们的神是那至高的神，这个神迹没有人能够做，只有神可以做这种事情。五个饼两个鱼在主耶稣祝谢了之后，成了五千人跟妇女孩子们的供应，也还有十二篮可以剩下。所以在这件事之前，在第五节啊，第五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所以这个地方主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门徒们这样跟随主耶稣，在这个地方看到五千人的时候，主耶稣讲了这句话，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信心的一个挑战。你说我完全信靠主，这个地方腓力就面对这个挑战。主在很多事情上他愿意我们来思想，他愿意来挑战我们。 所以腓力回答说，第七节他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每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腓力，我们差不多，我们看环境，对，我们没有凭信心，我们凭眼见。那底下就有一个门徒说话了，在第8到9节啊，就是这个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就对耶稣说，他说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很多时候我们都愿意服侍，我们有那个心要服侍，我们也确实去做，只是下面这句话是问题。安德烈说，只是分给这许多的人还算什么？所以太多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来跟环境来比较，事实上这一个5饼2鱼的神迹，主耶稣来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把环境跟主来比较。太多的时候我们是靠自己的能力，我们事实上我们知道，事实上我们学习，但是事实上面临环境的时候，我们太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能力跟环境来比较。有多少时候我们是真正的把这个环境跟主来比较，能够凭信心不凭眼见啊？所以这是主给我摆在心里的一个负担。我们这个每次能够这样聚集，那希望说能够把我失败的经历告诉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学习。太多时候我们在这件事上失败啊。我们来看这个地方有关祝谢的这3个字啊，对于我们这位神的认识，我们对于这位神的探讨，都从2件事开始。从整本圣经你可以看出来，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位主，我们都从2件事去看他。第一件事情，我们对这位主，对这位神，我们必须认识他的超越性。他是那至高的神，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是他的至高性。但是我们还要认识一点，就是我们的神跟人思想里头想象出来的宗教甚至迷信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我们的神他不只是那至高的神，他有那绝对的超越性。我们的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他的性情，就是他是一个可亲可敬的神。我讲这个亲是亲爱的亲，近是靠近的近。我们的神是一个可亲可敬的神，在十字架上公义与怜悯相遇。如果神只有公义的话，我们这里今天没有一个人坐在这里。神需要怜悯，因为主的怜悯，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神儿女的地位。所以我们对这位神要有一个平衡，我们的神是超越性的神，可是我们的神他也是一个愿意施怜悯的神，他是可亲可敬的神。当我们的主他拿起这个饼祝谢了，他拿起鱼祝谢了，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主在这个地方，他把那至高的神拉到地上来，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他是一个可亲可敬的神。也就是说主耶稣在这里做一件事情，他把天带到地上， 今天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神。如果你看，对不起，也许会得罪哪些人。如果你看人类想象出来的宗教，不管是穆斯林啊，不管是佛教，在这个《可兰经》里头，在这个禅宗里头，你看到的都是一些想法，都是一些看法。但是你看我们的圣经，我们圣经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圣经里面，光是保罗就写了13封书信，从罗马书到腓利门书。圣经里面充满书信，圣经里面充满人物、历史、地理，充满了许许多的人，他们的成功，他们的失败。我们讲的成功失败是在神看来，所以我们的圣经是一本非常实际的一本书。我们的神不是只给我们谈真理，真理可以高到像天那么高，但是真理必须带到地上成为我们的实际。真理才不是客观的，真理才是主观的，才是我们的，这是主他要做的工作。太多的时候，我们像旧约里的人，我们认为我们的神是至高的神，我们不认识这位神。即使在新约的启示里面，我们都还是懵懵懂懂，不知道说我们这位神是可亲可敬的神。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必须做一件事情。主耶稣在这里必须做一件事情，腓力跟安德烈在主的面前显出了他们的光景。跟随主耶稣这些年日，我们真认识这位主吗？跟随主耶稣，看见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的10个大麻风一次得洁净，死人复活，纳撒路死了4天。在坟墓里，主耶稣还能够让他复活。这样的主，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回答是说：我们去哪里买这个饼给这些5000人吃啊？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认识我们这位神，可是太多的时候，在环境的考验下，我们跟腓力跟安德烈差不多，你知道意思吗？我们跟他差不多，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认识主耶稣。当他这个祝谢的时候，他就马上就教导我们一个功课，他马上就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整本圣经，你把它从头看到，你就看到我们的神就有这两个性情。他是一个至高的神，可是他也是一个可亲可敬的神。光是你对圣经里头，你对神的称呼就显出这件事情来。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称他是神，在有的版本称他是上帝。你称他是神，你称他是上帝也好，我们是在讲到他的超越性。他是那至高的神，起初神创造天地，他就是创造的主，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可是我们又称他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亚威，亚威的意思是永远的神，就是这位神，他是那永远的神，他是那可亲可敬的神，是我们可以去亲近他的神。尤其在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必须真正认识这件事情。所以在诗篇里头，当人的心在那里寻找神的时候，诗篇大部分称我们的主是耶和华。所以在那个地方，当我们人在找神的时候，耶和华是那可亲可敬的。或者诗篇哪有那么多的诗篇？大卫在他最失败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求的是耶和华。所以光是从我们对神的称呼，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有这两个性情。今天你称基督耶稣也是一样， 我们称基督的时候，我们称这是至高神的儿子。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圣经里头，基督、弥赛亚、神的儿子交互使用，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你这件事情，太初有道，道也是神，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对不对？可是我们称呼多少时候，我们称他是耶稣，耶稣就是耶和华救主。所以光是这个称呼，对基督和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不只是基督，他是你的救主，是你生活里头的救主。我们的神不跟我们谈这只是这些高到这个抽象的事情，我们的神是最实际的神。圣经里面充满的都是这些书信，书信里面讲的事情就是教会里面我们生活里头的事情。你看旧约里的这些人物，这些地理历史，我们的圣经跟所有一切其他宗教的经典完全不一样。我们的神是一个实际的神，我们的神他愿意让我们跟他之间有真正生命的连结。我们的圣经不称为旧书新书，我们的圣经不称为旧经新经，我们的圣经是称为旧约新约。你说这光是圣经的称呼，就显示出我们这位神他的性情。在主耶稣来之前，出埃及记十九章西乃山之约，在这个约里头，神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一步一步走进人类，他愿意跟人类产生真正的关系，我们称为旧约。当我们的主他来了以后，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我们人因为人的失败、人的软弱，我们都是死人。但是我们的主他败坏那掌死权的，今天教会是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势没有办法胜过他。我们都是有永生的人，在末日都要复活。主耶稣就把这件事带到我们的当中，我们的神他愿意跟我们产生真正的关系，我们称他是新约。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地方主给我们开了一个非常简单明显预见的一条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没有说你是一个好人，神爱世人，圣将独生赐给他们，叫一切好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里面没有讲说神爱世人，将他独生赐给他们，叫一切这做好事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讲的非常简单，非常明了，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这件事，有人说真理可以高到像天那么高，但你必须把它带到地上。我们传福音不是这样，你把它带到地上。一个小孩子他在桌上要把这个橘子，像一个橘子，他要拿到他手上来吃，都可以做得到。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一个功课，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这个地方主耶稣他所用的比喻都是这犹太人他们非常熟悉的东西，饼和鱼他生活里面最常见的东西。饼代表地上所有一切的丰富，鱼代表海里一切的丰富。所以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地上所有一切的丰富，海上所有一切的丰富，都是属于我们主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 在诗篇八十九篇十一节，他讲到天属于你，地也属于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没有错，我们今天我们谈属灵的长进，但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实际的神，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我们还是得回到一个根基，我们要从实际开始。主耶稣所讲的主祷文里面，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位实际的神，我们的神他跟我们的工作有两步，第一步先从生活里头来经历他，第二件事情我们从这里再起步，所有属灵的原则都一样，我们从最实际我们摸得到看得到想得到做得到的事情先从那里开始，然后主再进一步来告诉我们，今天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我们今天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属灵的成长永远都有两步。这个地方祖先告诉我们，所有一切的供应，地上所有一切的丰富，海里所有一切的丰富，都是属于主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先来看一件事情，不管是你从今天我们这个经节，我们从旧约来看，当这个摩西他在诗篇九十篇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何等美的事情，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摩西他有这个经历，因为他当这些当他们犹太人从这个为奴之地，从埃及被神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他们亲自经历了神的大能，能够在红海里走过，这些埃及的军兵都被淹没了。当他们到了这个出了埃及之后，犹太人第一次认识这位神，我们的神是至高的神，而且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神，埃及所有这些神都是假的，再进一步讲，所有其他国的神都是假神，只有我们的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所以这种经历让犹太人他们开始才思想，我们的神到底是怎样一位神。摩西他说，这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神是我们的居所，这何等美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第十节，诗篇九十篇第十节，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途中所进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灰而去。所以这摩西他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很深的感慨，他说我们的这位神，我们现在开始真正认识他是怎样一位神。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藏在我的心中，在这个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这件事过了我们就忘了。一个福音朋友说，你今天来教会好高兴啊，你能够来。他说对不起，我有一个祷告的需要。我说什么祷告？他说我现在没有工作。然后我们就帮他祷告，主就赐给他一个工作啊。过了几个礼拜再来，我说哎呀，听说你有工作了，现在在上班了。哎，我想他就很高兴，对，他突然跟我说，其实我想那是巧合吧，一件事情可以成为巧合，十件事情可以成为巧合，二十件事情可以成为巧合，一百件事情你就不敢说它是巧合。我们人就是这样子，但是这 摩西他说我们需要数算自己的日子，这个功课我们需要学习。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在数算自己的日子，事实上我们的经历已经够多了。如果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差不多啊，你光是把过去的这些经历你把它全部写下来，好好去算它。主耶稣说啊，这个我们主耶稣在讲到说这个啊，我们这个我们的神，他感谢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不管是饼不管是鱼都一样。然后他教导门徒们，这地方我们学到什么？我们学到一件事情，我们太多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去数算，我们从来去没有数算。你说这些门徒腓力跟安德烈数算没有？腓力跟安德烈如果数算了，主耶稣在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应该不是这样子。我们人的软弱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里摩西他讲得很好，当我们这样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早早保得他的慈爱啊，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在十四节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使徒约翰他很宝贵的地方，这是使徒约翰他的风格。使徒约翰他宝贵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使徒约翰他在这个地方他把有关生命之道，他把这个生命之道，当主耶稣行了这些神迹之后，然后问这些门徒，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因此好多人听了这句话说这话甚难，就退去了啊。主耶稣都问说那你们呢啊？所以彼得他说你是神的圣者，你有永生，我们还归从谁呢？他信两件事情，彼得信两件事情，他说你有永生之道，他又说你是神的圣者，你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这使徒约翰他很宝贵一件事情，就是他把圣经里头这些真理用他的话语，用他自己的话把它讲出来。他说在这个五饼二鱼的事情上，我们要认识生命之道，认识两件事情。今天救恩的根基就是这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认识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第二件事认识他有永生之道。约翰福音是讲永生讲的最多的一卷书，所以约翰他把这些五饼二鱼这件事情跟永生扣在一起，它就是一件永生的事情。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好好来思想五饼二鱼的神迹，今天神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就不会受到拦阻。太多时候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思想它。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啊，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啊，那听我话的，约翰把很宝贵的，他把主的话一字一句这样清楚的记下来。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就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六章，使徒约翰他试图把一件事情非常清楚的刻画在我们的心里，这是永生的问题。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永生的问题。所以这五饼二鱼是要让我们来思想有关永生这件事情，要思想有关永生这件事情，就必须思想什么叫永死，什么叫永生。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彼得他说主你有永生之道，彼得在这里讲得很好，我们今天我们得着的是一个永生之道，我们不但得着 信耶稣是基督，我们也得着我们有永生之道。我们再想想看我们这个人，所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这个地方问题，腓力跟安德烈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出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讲到，你说到底我们什么跟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常常说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常常讲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对，你这些思想，你到底是什么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罗马书六章六节告诉你，是我们的什么？救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也就是在宇宙间只有两个人，在宇宙间，在你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人，上亿人，在神来看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你要不是在亚当里，你就是在基督里。宇宙间只有两个人，我们救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什么叫救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是什么？就是亚当，就是我们这个亚当，我们这个亚当在十字架上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你知道一次吗？在十字架上，那个救人已经不再存在，他已经死了。这是在这个死这件事上，我们必须认识一件事情：这本来我们在永死里的人，本来在亚当里的人，对不对？创世纪二章十七节，耶和华说：“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所以那时候主耶稣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我说：“死人听见儿子的声音是将来，对不对？将来我要听，我这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我要复活。”得永生，我常认为这样。这么多年，我发现全错了。主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什么是死人？就是你我，就是我们得救之前那个救人，那个亚当，必须要听到神儿子的声音。神要这里把你从永死带到永生。约翰宝贵人就在这个地方，他告诉你什么是永死，什么是永生。彼得在神的启示下开始看到说：“哦，我认识你是神的圣者，你就是基督，你就是我们等候的弥赛亚，并且我们信你，我们就有永生之道。”所以这彼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非常宝贵。在彼得所讲的许多话里面，这句话特别有感动。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到哪里去啊？”对不对？所以你看，在十字架上到底是什么？亚当已经过去，今天我们在基督里。人类的思想、人类的宗教、人类想出来的宗教、人类的科学、人类的教育，都在试图改造一个人。我们的神从来不讲改造。真本圣经39个旧约、27个新约的经卷，没有任何地方告诉你人可以被改造。什么地方圣经1189章告诉你说你这个亚当可以被改造？没有一个人可以被改造。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我们都想改造，神从来不跟你谈改造。神谈什么？我期待用基督来取代亚当。你今天若不是在亚当里，你就是在基督里，中间没有灰色地带。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到一件事情，当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三章这第十七节，第二章十七节啊，你吃了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必定死，到第三章第五节，耶和华说你们吃的，对不起，不是耶和华的话，是那一句话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我们上次我们谈过这件事情，死人一方面说你是必定死，那怎么死了眼睛还亮？死了眼睛还会亮？ 属灵的眼光瞎了，肉体的眼光亮了。我们在旧人里头，我们现在才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在旧人里头，我们用肉体看一件事情，我们用肉体看一件事情，我们从来没有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可以来看，因为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没有神的灵，我们人是神的殿，我们人，圣经告诉我们人是神的殿。当创世纪二章七节，神吹了一口气，圣经里面只告诉你只有一个方法，神可以住到你的里面，就是神的灵可以住到你的里面，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这个殿，我们这个人是神的殿，所以这个殿就让我们跟动物都分开了。动物没有殿，你看过哪个动物会拜神的？你看过哪个动物有良心的？你找不到。人之所以跟动物不同，就在这个地方。在谈什么进化论不进化论，人跟动物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人是神的殿，你就会拜神，你把人摆在任何地方都会去找神，他有一个这个无线电，他在接，他有一个那个在找神。只是问题是有些人懵懵懂懂，各位没有感觉，有些人他找错了神，是这个问题。人虽然说亚当夏娃失败，属灵的生命都死了，但是人还是神的殿。问题是神有没有在里面？在亚当夏娃当创世纪二章七节，神还在亚当夏娃的里面，因为他们成了有灵的活人。因为你有一个殿，神住在里面，因此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当耶和华说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的时候，神已经离开这个殿，但那个殿还在。因此我们人跟动物还是不一样，我们有一个殿，我们有灵，所以人还有良心，人会找神。但只可惜一件事是神没有住在里面，他是一个空空洞洞的殿啊，这是我们的问题。在这种旧人的光景之下，我们看所有一切的事情用肉体的眼光来看，这个是神他绝对禁止的。神就是要避免这件事发生，特别告诉他们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要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很可惜，很可惜。所以今天来看，我们在属灵的实际里面，神只做一件事情，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们成了神的殿。那保罗说警告我们，这个殿你要保守它，要圣洁，因为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今天属灵的实际是从旧造到新造啊。我们来看有关这个旧造到新造，这我们都很熟的经节，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谁在世人将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不厌其烦的跟弟兄姊妹讲这件事情。我想讲一件事情，那个地方你再念一遍那句话，很多时候我们神的话，你去把它真的去思想，很多时候我们就念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去思想。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感觉出那个味道没有？神有一个味道，你感觉到没有？神没有说你将来得永生，神说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没有说信他的不至灭亡，将来得永生。永生起自今天，天堂起自地上。今天我们属灵的实际，你必须认识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想，我们将来要复活，我将来要得永生，但是约翰福音三章十节没有告诉你这个，是你自己想的。你再想再想再 这思考都是从撒旦来的。今天天堂岂是地上，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就有永生之道，你在永生的世界里面。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件事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真正认识有关我们今天的地位啊，今天我们所得着的，如果我们对我们所得着的我们的地位有真正的认识，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整本圣经它的出发点都重在一件事情，生活的实行。所有的圣经都是一样，他先跟你讲属灵的原则，然后就告诉你怎么实行。你怎么看都一样，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八章，他告诉你因信称义，成圣得荣耀，对不对？我们今天得救是因为主耶稣成了我们的赎罪祭，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一到八章跟你讲真理，从第十二章开始到十六章全是讲实行，你在爱里怎么实行，你在这个顺服里怎么实行，你在彼此这个担待上怎么实行，你怎么爱邻舍，都是实行。在以弗所书也是一样，以弗所书前面三章告诉你我们是在过犯罪恶中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神拯救我们，告诉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但是从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都告诉我们怎么活，怎么活着基督的生命。所以圣经永远是相同的，圣经先告诉你属灵的真理，圣经不会留在那里，圣经从来没有留在那个地方，圣经从来没有留在那个地方，圣经就告诉你你怎么去实行。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来思想。今天我们这主给我这个负担，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我跟你们都一样，我们常常软弱，常常失败，这是我们最常失败的一个地方，对不对？你有去想那些工作上的问题、教会中的问题、家里的问题、孩子、妻子、丈夫，所有这些问题，太多的时候，我们失败败在这个地方。心有，我们要读神的话有，我们要长进有，我们要服侍有，可是我们的意向模糊，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六章十一节，这里主耶稣注解了。我们来想一件事情，我们的这位神他要教导我们什么功课。从真理上来讲，从真理上来讲，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们所有一切的供应由主而来。今天我们所有一切的供应，从第一个事情先来，从第一步先来，我们生活里我们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从这里开始，我们一切的供应由主而来。再进一步，我们今天要思念天上的事。今天我们与基督，我们的生命藏在神里面，我们今天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神本性所有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你得到基督的时候，你得到所有一切的奥秘，属天一切的丰富，神所有一切本性里头这个所最宝贵的东西，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很多人他说，哎呀，我今天就这个失败，我又跟妻子吵架，所以主啊，你赐给我一个不吵架的性格。心是对的，真理是错的，你根本本来就有基督所有一切的丰盛都已经给你了，只是你没有去用它而已，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属灵的启示，从马太福音六章十一节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所有一切事情你先注谢了。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真理，你谢饭的时候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你知道意思吗？你在谢饭你就感觉不一样，主啊，我一切的供应由你而来，对，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王，我真的称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王吗？在这个各位基督讲，基督在我们身上居首位， 在我们家中居首位，在教会中居首位，在万有中居首位，我们到底把主耶稣摆在哪个地位？你是把它摆在首位，还是摆在地下室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学的一个功课是我们一切的供应由他而来。那我们现在来讲实行，圣经永远是这样。我们先讲这个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真理，那我们讲实行。我们讲过天上再高的真理，讲得再高，你就必须把它带到地上。我们的主从来不给你讲虚无缥缈的事情，不是那些海市蜃楼空中楼阁的事情，不是那象牙塔的东西。我们的神跟你讲实际的东西，你还没有想到主就已经开始讲了。马太福音五六七章，如果我们认为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是门徒的开始，是基督徒属天的性格，在那个地方主已经教导我们有关这个我们一切的供应由他而来。你说在哪里？写得很清楚，对不对？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都会都知道，甚至会背，对不对？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那全知全能、全丰全足的神，他在基督已经都赐给你的，所以你们这些就是他的实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已经告诉你怎么施行，所以主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我们人用千言万语来讲一个事情还讲不清楚，对不对？所以一句话就讲完了。他这里告诉你说，你所需要的一切，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你注意他那句话是加给你。我们再把它反过来想，这个地方主耶稣不是说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给你。主耶稣是说这些东西要加给你，他加上去给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我们太麻木，听得太多，背得太多，想得太多，可是从来没有去真正想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一生的经历里面，我就发现主真的是加给我们。问题是我们没有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从来没有数算我们的日子，这是我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来讲这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这里就带出了一个我们怎么去实行。这怎么去实行？我们今天我们既然我们有了永生，既然我们身体是神的殿，既然今天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既然我们今天在新造的时期里面，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对不对？就是已经过去，一切成了新的。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子吗？你像我们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些争争夺夺地上的功名，就金钱、权势、地位、声望，为什么会缠绕我们？为什么会让我们忧虑？这是一个考验，这跟腓力和安德烈的考验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你说两千年前的事情，今天在地上主跟你讲的事情跟两千年前没有两样。腓力、安德烈的失败就是我们的失败。今天主在问你一个问题，你那工作上那个难受，你说哎呀，那就是老板跟我，老板这个十字架。事实上主耶稣讲十字架根本就不是在讲你的老板，你说老板是我的十字架，主耶稣讲你的十字架是要什么舍己。问题出在我们，而不是出在我们的老板，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一件事情，今天如果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实际里面，我们必须看到一件事情，今天地上的功名利禄、金钱、权势、地位、声望都应该要褪色。那你说弟兄，你讲风凉话，你从来不认识什么叫穷的滋味。你说弟兄，你觉得过得不错啊，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穷。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也许生活上的经历，神都借着这些经历来预备我们。如果你要讲穷， 你可能不会比我更穷。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家里就破产，我大学刚毕业，对不对？我家里就破产。有一天我跟我的母亲、父亲跟一个朋友，我们坐在一个房间里面。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我们今天看不见明天，我那时候真知，我就心里就只有那句话，我今天看不见明天。我才刚大学毕业，还要去服兵役，我也不能做这个去做这些我专业的工作。但是我在想，今天看不见明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也许你跟我也差不多，也曾经经历这个人生的低谷，但是主都把我带过来了。你知道意思吗？你说把我带过来，我们的主是这样一位实际的神，我们的主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神。我们家在这个克利夫兰，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我们开一家中国餐馆，在这个闹市里头，克利夫兰的闹市里，我们开一家中国餐馆，两年的时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所希望这些神都加给你，你知道意思吗？他是加给你。我们开那个餐馆，隔壁的隔壁是另外一家中国餐馆，他们请了三个保镖，三个 shift， 他们轮流来保护那个餐馆。我们家只有主在保护我们。两年这经营餐馆的时间，我们只有一次有损失，那损失是有一天早上我们到了餐馆，那个门被人家切掉一部分，然后有人钻进去，把我们偷了好偷了一些肉，我们算算算，就少了好几块肉。弟兄姊妹，那是我们两年唯一的损失，你知道意思吗？我们隔壁这个南斯拉夫的人，他在开那个冰淇淋店，他说你不用管我们家的狗啊。人家很多美国人都会讲说，你要小心我们家的狗啊，有家有恶犬，对不对？他说你不用担心我家的狗，你要担心谁是主人。他每次开这个冰淇淋店，手里一个来福枪摆在那里，他是靠这样子来经营他的冰淇淋餐馆。我们家这两年的时间是主的恩典过来的。弟兄姊妹，神不跟你讲象牙塔的事情，我们神跟你讲实际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来谈怎样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弟兄姊妹，先求他的国、神他的义，你所知道要的这些父全知全能、全丰全足的神，他完全知道，你还没有求他就已经知道，对不对？他都已经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必须来思想一件事情，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怎么思想？简单的说，就是把它摆在第一位。哥罗西书里头的真理，基督在个人身上居首位，在夫妻身上居首位，在教会中居首位，基督要在万有中居首位。真的吗？弟兄姊妹，你真的这么认为吗？你这么认为，你真的这么做吗？这是我们的问题，弟兄姊妹。所以今天主给我这个负担，就是我们都失败，我们都软弱，但是我们的主他已经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今天教会是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对不对？阴间的权势没有办法胜过他。你每件事情先带到主的面前，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我就跟你讲一件事情，当我们家从这个匹兹堡，我在那时候工作，那时候公司有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在想，我跟我的妻子，我们在想，我们要不要辞职离开这个公司？我们要不要离开匹兹堡？那时候我们在想这件事情，所以这里就临到一件事情，你怎么做的问题。我们在旧照里头，你说北京有一个工作，上海有一个工作，广州有一个工作，我们在旧照里头，哪个地方这个出路好，哪个地方这个钱多，对不对？哪个地方我看上眼，我就去，那是旧照。今天在新照里行不通了，行不通。我们这里没有时间讲很多的例子，就是因为在旧照里，我们今天放弃了那个意象，今天就没有神的祝福。 那时候我们家要不要离开匹兹堡这件事，祷告了六个礼拜。我们有一个，有记得我们这个家庭聚会，对不对？我们有个聚会，六个家庭，我们每次来了就说：“啊，主啊，老房跟他太太要离开匹兹堡，可不可以？”下周我们又来，我们说：“主啊，老房跟他太太要离开匹兹堡，可不可以？”第三周我们再问，第四周再问，第五周再，第六周我们还在问：“主啊，这个老房跟他太太要离开匹兹堡，可不可以？”六周以后我们知道了。我们平安，主给我们开路，我们知道可以走了。所以主事的工作非常快，非常快。我告诉你一件事情，那一个搬家从匹兹堡到休斯顿，我们家所有的事情都在这条线上，不管是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我们孩子出生，我们孩子出生以后在属灵上的成长，他们的交友，甚至他们的婚姻，还有我们的这个工作、家庭、聚会、服事，都在这条线上。一个决定决定了所有后面的路，我们的人生是许多决定累积起来的。所以在这个累积这些决定的时候，我们必须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在旧照里，我说匹兹堡我要走，我就高兴去哪里就去哪里，这是旧照。在新照里不行，这就是实行，这是属灵的实际，就是基督有没有在你身上居首位。我们先把它带到肢体的当中，基督的身体里，你先来求问主，我可不可以走，才来问走到哪里去，对不对？你先问可不可以走。弟兄姊妹，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属灵的祝福是在属灵的原则下赐给你，所有属灵的祝福都一样，都是在属灵的原则下赐给你的。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结论，这个地方主耶稣他这个五饼二鱼，他的祝谢，他的饼的祝谢，他的这个鱼的祝谢，告诉你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所有一切的供应由主而来，不但是我们生活上的事情，属灵上的事情也是一样。神给我们带两步，第一个从生活上先让你经历他，我们人都软弱，拜托，我们人都软弱，所以我们在生活上先学习，学习以后我们信心刚强了，从此以后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知道所有一切的国，你今天你的基督，基督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基督藏在神里面，今天要思念天上的事情，所有这个属灵的原则都是一样，对不对？今天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赐给你了，对不对？基督就是神的奥秘，你还要什么？对，所以弟兄姊妹，愿今天我们这个短短的交通，愿主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有点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交通。愿这今天我们所交通的，我们所有一切的供应由你而来，是吧？愿这件事是我们真正生活里的实际。不但我们在生活上这样仰望神，不再是在这事业上的功名利禄、金钱、权势、地位、声望里头争争夺夺、汲汲营营。今天让我们过一个属天的生活，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些事上仰望主，凭信心不凭眼见，而且让我们真是过一个凡事求问神这个实际，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你都已经加给我们，是吧？愿你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活实际里，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的实际。愿你是诸般恩典的神，你诸般的恩典丰丰富富、充充足足赐给每个人、每个对夫妻、每个家庭，赐福你的教会，颂赞荣耀尊贵权势都归于坐宝座的基督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